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向门徒解释关于末日的景象，也说到末日快要到了，到时候就会有敌基督出现，就是假基督冒充的就出来的。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出现了敌基督，也有假基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谨慎。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这样说，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要预备自己。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我们看见啊，战争啊，打仗和敌基督是一样的，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得见，整个世代里面都会出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怕，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一定会出现，因为这是世界末期的一个预兆。但是并不是说这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敌基督跟打仗啊都不表示末期已经来到。当我们说到敌基督的时候，并不是指哪一个人啊，特定他就是敌基督，我们不指一个特定的人。虽然所有的假基督都是指向在末世末日的时候，那个的假基督敌基督会出现。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只是起头而已。现代人因为以为拥有一些小小的发明，就觉得自己已经很进步了、很文明了，他们认为说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是忽然他们发现什么？我们这个地球已经被污染的，人越来越难能够安居。为什么呢？地球污染了。现在又发现说人类现在一定要控制这个人口的问题，人口爆炸。那如果人口一直在增长，那不久以后人类就要因饥荒肚子饿而死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地震以及饥荒的事情将会来到。很有趣的就是很多人瞧不起圣经，很轻视圣经，但是圣经所说的事情都慢慢的很准确的应验了。好多年前人都是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发现也承认了，科学也会制造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连科学跟整个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些事情就说明了圣经所说的末期啊，末期已经到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九、第十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要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我认为这节经文所指的不是教会的时代，主耶稣所指的这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也是恩典的福音。天国福音跟恩典的福音并不是有两个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神恩典的福音。我们知道救恩都是来自神的恩典，神拯救罪人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因信靠耶稣可以得救。但天国的福音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换句话说，主耶稣要来的。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会在大灾难，圣经所说到的大灾难的时期，那个时候主耶稣要从天上再来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十三章十一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里说到叫他们不要忧虑，圣灵会把话语告诉他们。这节经文不是给那些现代那些懒惰的传道人作为啊，我们去讲道了，我们不要准备啊，就是我们靠着圣灵不准备讲道，这不是不对的。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天早上他坐火车要去另外一个小镇去讲道，在车上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看着他正忙着在复习讲章，就是预备要讲什么道，他就预备讲章。那个人就问我的朋友说，他说你是不是传道人啊？我说是的，我是传道人。他说你在做什么？我就回答他说，我正在复习我的讲章，因为我要讲道。那么那个人就说，那么你是说你都会事先要预备讲章吗？他说是啊，我当然要预备啊。那么那个我的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呢，你预不预备？他说我不预备，我不需要预备，我会站在讲台上，那个时候啊，我等候圣灵把信息给我。那我那个朋友就问说，如果圣灵没有立刻把他的信息给你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是说，那么我只好在那里一直等吧，等到他把信息给我为止。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或者一个故事。我觉得我们今天还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干干的等，在那里啊等着。那这节经文并不是教导我们不去准备我们的信息，要准备。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指说，在启示录那里说到有144,000人，那个以色列国的人，144,000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做见证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是为这些144,000人在启示录里面为他们所说的，他们要做见证，为他们写的，而不是给我们这些有些人说啊，我不准备主日讲道，我也不要准备主日学的课程，做一个懒惰的借口。所以我们要讲道的同工，或者我们要教主日学的老师，我们都要好好的预备啊，这个功课要预备。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末世的时候，有些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背叛的事情会发生在家庭里面。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个时候也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会出现一些世界性的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有那些专门反对犹太人的事情出现，这个叫做反犹太主义，这种风潮会出现。感谢神啊，当神给他们身上会有印记，印上神的印记，他们就可以忍耐到底。所以反犹太的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神会给他们有印记，让他们能够忍耐到底。接着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的最戏剧化的这一部分，就在13章14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要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这里说到大灾难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前面的3年半相对的来说是很平静的，这表示说敌基督来之前会有一段很平静的时间，但是这个平静是很虚伪的平静。然后我们看见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就会出现了。但以理所预言的是什么呢？就是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他就会出现，他会站在不该站的地方， 也就是他站在圣地那地上面。你看，如果马可对当时的罗马人说，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上，他们就会一定会问说，那是在哪里呢？所以马可他只说到这位恶者会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讲到这个敌基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要知道圣地是赐给以色列人的，给以色列国的。这个地上的圣殿是一个有一个它特别的位置，但是对教会来说，今天的教会来说，并没有所谓的圣地，没有圣地。这个特别的地方是神赐给以色列国的。接着我们再看15、16节，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看非常的紧急，很紧急很紧急，他们连回家拿自己的衣服拿东西来不及的，要他们赶快的逃走，赶快逃。接着我们看17、18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这个就是大灾难，说到大灾难的开始。接着我们看19到21节，因为在那些日子之后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的。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那个日子是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接着我们看22、23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的，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时候已经说到假基督，魔鬼会借着假基督假先知大行神迹奇事，所以魔鬼撒旦也会行神迹，借着他的假先知，借着假基督来行神迹。当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降临的时候，首先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宇宙会变成很黑暗，天上会有火柱出现。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在约珥书旧约圣经约珥书第2章28到32节，约珥书2章28到32节的预言，那个时候就会应验了。我们看24到26节，马可福音24到26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的，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主耶稣这里形容的云啊，不是下雨那个云，而是讲到神荣耀的云。我相信这个就是人子在天上的一个标记记号，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的。接着我们看27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这里指的不是指到教会会被提到云中与基督相遇，这不是讲了教会。耶稣基督不会差遣天使去接他的子民，而是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那里所记载的，就讲圣徒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面，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在大灾难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基督要从天上荣耀地回到这个地上，他来施行审判，那个时候他是 一位审判主。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三章马可福音28-29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里无花果树是指以色列国，也有一些经文印证说到以色列国就像神的一个计时器，神要计时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看无花果树，就可以知道时候已经到了。神的计时器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接着我们看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以色列民、以色列族。以色列族他们是不会被消灭的，或者说这个世代是指这个世代那个世代啊，跟他们一起他们的一生的时日啊，就是那个世代的人他们的一生的时日。也就是说，当他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人，就会看到事情的结局啊，就是这个世代指以色列民，他们就会看到事情发生，也看到事情的结局。我觉得后者啊，第二个解释比较正确。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非常的快速，而不是指以色列国永远长存，不是指以色列国永存的意思，是指到当时大灾难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事情。不过这两种解释我们都可以找到圣经的支持。接着我们再看31-32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节经文比较难解释，如果主耶稣是神，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说这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是全知的吗？他是全能，也是全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马可福音就加了这一句，子也不知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太福音24:36节，马可将主耶稣形容成什么？形容他是仆人。所以这个仆人就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担任了仆人的角色。所以主耶稣他代表了，他是典型的很真实的他人性的一面。主耶稣是仆人，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就等于是自我限制了。所以跟你我一样，主耶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好像有点失去了无所不知的那个属性。所以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马大哦，曾经有时怪着主耶稣，他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哦”好，这个是记载马大好像有点怪耶稣说，说他怎么来的这么迟哈、哦？他的兄弟已经死掉了。这段经文也是好像说到主耶稣他自己限制了他是无所不知的那个属性。这个解释啊，应该是很合理的。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各个世代的神的百姓，在面临预言以及未来的时期时候，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的来祈祷，来等候主耶稣的显现。接着我们看34-37节，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他们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主耶稣用这个很好的比喻作为橄榄山教训的一个结束，主耶稣也把这个比喻运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指的是说他的再来，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我们做神的儿女都要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向主耶稣交账。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除了警醒祷告之外，还有许多的工要去做，为主做工，主所交给带我们的责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警醒。虽然我们警醒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人很迫切的等待希望主耶稣快来的，那么有些人是常常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警醒。总之我们做神的儿女，人人都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得到一个有福的盼望，我们等候神有一天荣耀的显现，这是我们有一个很快乐的心情来期待这件事情会发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学习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的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位主的儿女啊都要祷告，我们要相信每次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我们的神必然垂听，因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再来的确实的日子，我们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么那就不要去等候主再来，就马马虎虎的过日子。你我常常这样想，大概主耶稣不会这么快来吧，末日也许还早吧。但是我们仍然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就要在神面前精心祷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精心祷告。凡是我们在生活上所遇见的任何的难题，我们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学习借着祷告把重担卸给神，求神指引我们每天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学习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不晓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的节目认识圣经，有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在这样我们学习来听广播福音广播的时候啊，也是要我们学习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神要我们每天该如何生活。尤其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异端，有许多的邪说，也知道说圣经今天我们读的假先知、异端、假基督也会出现，散布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不晓得你有没有每天都花一段时间读圣经，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要去切实的明白圣经的真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分辨真假是非。很可惜有些弟兄姊妹随随便便的这个听听东听听西听听，自己不读圣经。所以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啊，我们要开播就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对圣经的道理越来越明白，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真正认识圣经的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要，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盼望当中的人。许多人每天就吃喝喝，因为他们对明天并没有盼望。我们活在世上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盼望我们主耶稣有一天会再从天上再来做一个荣耀的显现。我们是活在盼望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不晓得今天听众朋友，你心里面会不会常常有许多的重担我要借着祷告把重担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我们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虽然我们遇到许多的试炼，遇到许多的难处，无论在家庭里面的，在教会里面的，或在侍奉方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 也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不是一个很绝望的人，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盼望当中。这也是啊，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查考马可福音十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不知道因为家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要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常常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何等蒙福有福的盼望，等候主耶稣荣耀的显现。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活在神给我们的盼望当中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如果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很快的下次再见。